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各位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 Podcast 节目《爸妈烦什么》，我是主持人、亲职教育讲师魏伟之泽爸。我相信家中无论是几岁的孩子，只要需要遇到一些关于教养啊沟通的议题的时候，情绪绝对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小小孩就是立刻大哭大闹，然后可能青少年立刻不耐烦，这些都是爸爸妈妈要去学习跟调整的。那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亲子沟通的议题上面达到所谓的正向教养，这个情绪的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好困难啊。所以情绪的稳定，除了我们的情绪要稳定之外，因为大人的情绪稳定才能够带领孩子的情绪也可以稳定，只是我们要怎么去办到呢？这个其实是真的很多的爸妈在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真正运用的时候却很难做到的一环。那这一集的来宾呢，我们就邀请到陈品浩临床心理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情绪这档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品浩心理师。品浩你好。
嗨 ,Hello, 泽爸好，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哎呀，你在这个环境会不会突然想要说欢迎大家来听那个关系
相关？我刚有一个冲动啊。哎，欢迎来到泽爸好久不见。有一个停顿，对对对
对, 对，
好险被我克制了。对，
我真的都算是那个另类的同事相聚。
是是是，对 对, 对, 对，很久不见，很久不见。
对啊，对，我也非常非常久没有见到品浩了。上一次是因为我出书，然后到关系相谈所，
对 对, 对，
就是上您的节目嘛。
嗯 嗯，
中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品浩，因为你面对很多的孩子或者是孩子后面的家长，
对, 对，
所以情绪这个议题、
嗯、
我相信是我们不管是孩子自身也好，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在身旁如何一起让整个家庭整个亲子的运作可以更好的协助者啊，都是要去理解到的一件事情。
对对，
不过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名词，
嗯 嗯, 嗯，
这个我想要请教一下品浩，就是社会情绪学习
啊，是
这个好像有懂、
嗯、
但是真正要去理解好像又有一点卡卡的。
嗯，
这个可不可以请品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必须承认了，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想啊，又来啊，又一个新的名词出现。我那个时候其实大概也是一年半年前嘛，
对，
然后就 SEL 这个社会情绪学习啊，我那时候也觉得啊，刚接触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不是很确定，所以我问了一下我朋友，因为我朋友专门就是在从事这个 SEL 的教育这样子。我大概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其实 SEL 它就是一个情绪教育的一环啊，它大概也是一个着重在情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下的一个架构。所以说在社会情绪学习里面，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对于情绪教育这件事情，但是能够帮孩子不只是在情绪这件事情带来成长或学习，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透过这样的个 SEL 的一个概念，然后能够把他从自己发展到跟他人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为自己的在做很多的人生的决定的这件事情上面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身心状态的能力跟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 SEL 它不只是对个人的，它其实还有是对他人的，
所以才会有社会二字在前面。
我个人的理解上面，其实社会这件事情是大概有牵涉到对于他人的这件事情，还有我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还有对自己的责任、嗯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涵盖蛮广的一个概念。
所以 SEL 它的全名就是 Social、嗯、
是
Emotional、
yep、
然后 Learning，
没错，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是社会跟情绪这两件事情，它其实是两个很大的主轴，我们一起去学习的一个对象。
而情绪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从自身为出发点、
嗯、
然后再扩展出去连接他人嘛。
对对，
而这个他人再慢慢的更往外就变成整个社会。
对，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自己的情绪是能够稳定住、嗯、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的话，每一个人都能 做到，那整体的社会那当然就会相对的更加的稳定或更加正向。
是是是，我相信他的目标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那你就会发现，如果要达到这个，从自己出发，然后能够跟别人维持好的关系，最后在我们一起能够共好的一个这个状态底下，它就有几个步骤其实是很重要，在 SEO 里面的概念，有几个阶段的，或者是有几个目标。
好，那讲到阶段，就 是我相信SEL 它一定是以个人为出发点，
没错没错。
只是在于亲子教育非常多认识的家长们或老师们应该都知道，情绪议题这个东西的发展它是一段历程。
对 对，
可能从出生慢慢长大，可能要到成年左右才会趋于稳定。以这段历程来看的话，社会情绪教育，我们如果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去帮助他，这件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正向影响跟协助是什么？
我觉得孩子在还没有发展出语言的概念，尤其是对于自己的状态还没有办法用语言很精准的去理解跟掌握的时候，所以很多东西基本上他是需要其他人或者身边很重要的他人来帮忙的。好，那所以说 SEO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先让一个孩子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会对于情绪的觉察跟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哎，当我能够慢慢的把我这个很多的感受，然后跟这样的一个语义上的理解跟概念上的理解能够连接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就处在一个相对是比较整合的状态。这种整合的能力其实蛮重要的，也就是说我知道我
整合什么，
比如说我想要在公园玩游戏好了，我想要再多玩五分钟，然后爸爸的时间到了，对，我就觉得当下我就会有一种很胀满的感觉，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就会大哭大闹，可能在地上就打滚。可是我如果在没有这个情绪教育之前，我可能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叫做生气。哦，其实这个生气里面很复杂，他搞不好还有带着失望跟期待。
如果他不知道
对
什么是生气的情况底下，那他衍生出的行为会是什么？
他可能就会有非常多的，比如说他现在在很生气，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生气的状态，那他通常就会用非常多的肢体的或者是非常刺激性的一些外显的行为表达，或者是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情绪，
骂人啊，打人啊，
丢东西啊，打滚啊，不管是对自己的对其他人的那种破坏性的行为，可能就会在这个状态底下他就会发生。
那如果他明白到我现在内在状态是生气的话，
是
那经过一个好的培养或者是训练学习，那它影响又会变成怎么样？从攻击性的东西那会转为什么？
这就会回归到 SEO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其实有几个历程，比如说自我觉察，好，然后社会觉察，然后自我管理，人际关系技巧，还有跟做负责任的决定。你会发现自我觉察这个东西，当我一旦能够对于自己的情绪有一些理解的时候，我甚至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下一步开始我就基于这个理解上，我就可以开始进入到自我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很生气，因为我很失落然后因为我很失望，我有一个期待，然后我落空，然后不能在现在满足，对不对？这是一个觉察的整个对于情绪的理解。
对，
可是相对的在这个觉察底下，我开始就带入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失落它是一定会发生，因为我们必须要离开了。可是当离开的时候，我可能才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去超市啊，要去买冰淇淋吃。好，如果我继续待在这边，我就没有办法去买到冰淇淋。所以说当我知道我的这样的情绪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发生，但我同时也有别的事情可以去做或者可以做选择的时候，我开始就进入到一个自我管理。我当然就可以选择我继续要在那边闹脾气，但我也可以可能收拾一下心情，然后去到别的地方完成下一个任务，然后下次再过来。所以说自我觉察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又基础，但是它带出了后面的跟人的互动还有对自我的管理，最终可以发展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或者是负责的决策等等。
又或者是说当他理解到当下的自己的状态是生气然后甚至更深一层能够明白到我的生气的原因是来自于我想要继续玩，
对，
但是爸爸却说要回去的失落跟失望 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
如果他能够有这一层的认识，他其实就会与自己的情绪靠近靠近的情况底下他也比较理智理智之后就能够衍生出像刚刚宁浩你所说的，诶，如果我现在要回去，虽然我好想玩但是我知道我们要离开其实是有别的目的又或者是他因为比较冷静能够理智的去跟爸爸妈妈讨论说，我知道我要回去了但是我还想要再玩一下下可不可以再十分钟就好，
对对
哦，这些也是属于自我管理嘛。
对，
那他可能十分钟到然后爸爸就跟他讲说 哦，可以啊，但是我们就没有时间去买冰淇淋咯。诶，如果他说没关系，那这也是他自己为他的决定负责嘛。
对，但是通常我们还是希望他去啦、哦、不然就没有冰淇淋爸爸也很想吃这个是爸爸的自我管理，
没错没错没错、
哦、不，我要回应一下泽爸刚刚说的那部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说透过刚刚像泽爸的说明，就你就会发现，哎哦，所以当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啊，
对，
我们好像就开始得到了一个理智，或者是一个恢复，或者是缓和的空间、嗯哦、这其实是真的是有生理上的一些基础的、哦、比如说有一些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解剖学上的名称叫做什么右腹外侧前额叶这样等等之类的东西，我们发现那个东西当它活化的时候，通常啊那个杏仁核就是负责生气的那一个东西、嗯、我们看到有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说那个杏仁核它就开始缓和下来或冷却下来、哦、所以这边就很有趣，就是说啊，生气这件事情是一定发生的，可是好像让那个地方、哦、好像它只要一活化起来的时候，杏仁核就会比较冷却下去，那我们就会好奇说那怎么让它活化，结果你会发现、哦、其实就是一个对于自己情绪的一个非常精准的命名，就有机会让那个地方
活化，这叫认识情绪，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
辨识情绪
然后命名这个情绪，
只是我相信这个 SEL 它如果能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去引导他会越好，通常几岁可以去帮助他进行这样子的历程呢、啊？
我自己个人，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任何时刻都是可以帮助孩子去认识的、嗯、因为就算他没有语言的状态，可是你知道透过大人的回应，好，比如说孩子在哭的时候啊、嗯、我觉得通常主要照顾者都有这种能力，就是他有办法分辨出那个孩子哭的不同的意涵、哦、对我来说每一个都是 又在哭、哦、
他尿布满了啦、哎、
对，你看就不同的哭声当中
他想睡觉了，
都有办法很精致的去发现他那个哭的意涵，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哦，可能你知道大人在针对这个哭做出回应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情绪教育的时候了、哦、比如说哦，你哭了哈，你一定很不舒服啊、你现在肚子饿饿、哦、所以说你才会想要哭，对不对，想要告诉我说你现在肚子很饿，赶快给我东西吃，像这样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回应啊，它其实虽然还没有语言的表达，可是它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开始把这个语言的这个词汇跟我的经验，它开始有一种经验当中的一种整合了，
甚至他听到爸爸或妈妈温和的声音、
哦、是
语调，甚至是手的触碰的安抚、
哦、都是，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帮助嘛，对不对，
对对，很大的帮助。
那等到孩子可能从襁褓中越来越大、嗯、他有一些所谓的语言发展能力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到大我也是这么协助他们的、yeah. 我觉得绘本、
啊、是
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够让孩子去认识情绪辨识情绪跟觉察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桥梁，
超棒的一个媒介。
我知道那个亲子天下他最近出了一套绘本，
哦，对对对对
对，这个绘本就是社会情绪学习绘本 SEL 的自我觉察篇，
是
光看这个名称就觉得会有后续、嗯、
对，就是 他从自我觉察开始我们有五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可是自我觉察超核心超基础而且是超关键的一个出发点。
平浩、嗯、你觉得以像这个绘本、
嗯嗯嗯、
他用三个故事来带出 SEL 的自我觉察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
那你觉得我们如何透过绘本去让爸爸妈妈在日常生活当中读绘本的时候能够去协助我们孩子、嗯、帮助他的情绪这一块是能够越来越整合的。
嗯嗯嗯，你刚才讲到绘本我就觉得啊，对，绘本其实是一个孩子在语言还不是很成熟还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个超级重要而且超好的媒介，因为你想，因为其实绘本它的篇幅其实不多，
对，
好，然后再加上它其实是非常视觉呈现的，它把非常多很抽象的情绪的经验或者是感受的这个过程然后用那个视觉化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对应到那样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呼应的时候，他就会很立即的或者是很具体的能够把这些内容得到一个学习。所以说绘本这件事情，你刚才讲到像亲子天下那个 SEL 对不对，
对，
我觉得 SEL 这个系列其实他如果从自我觉察出发是超重要的。我随便举例好了，比如说像 SEL 自我觉察系列里面，他第一个这个作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嘛，怡君，然后呢他
这
个
这
有什么好怕的，对、嗯、非常像他的风格哦，这有什么好怕的
怡君如果你有听到的话是
千万
在模仿你哦
这个绘本里面他就非常的传神的去传递出了，就是说，哎，害怕的这个情绪。
这个故事我大概讲一下下。
对对对，
就是、
哦、这个很有趣。
里面的主角呢、嗯，他其实是很害怕蚂蚁。
没错。
对，那因为他很害怕蚂蚁的时候，一开始是单纯只有恐惧。
对。
但是故事里面却透过他对于蚂蚁的认识， 他越来越认识蚂蚁之后，慢慢的他到了最后发现、好像我没那么的害怕跟恐惧了。这个过程其实是在 SEL 的算是哪一个阶段吗？还是他想要传达？
我觉得他每一个阶段其实基本上应该多多少少牵涉到，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恐惧的这种感受、然后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对象，对不对？我觉得这本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他在一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超怕蚂蚁的，他因为害怕蚂蚁所以他到处去找蚂蚁。
对，
可是你会发现当他随着他去找蚂蚁，找的那个范围越广，然后蛛丝马迹越多，然后可能对于蚂蚁的理解或者接触越多的时候，他的这个恐惧他开始感到疑惑，就是说我这个是恐惧吗、他最后问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
感觉上他一开始对蚂蚁的恐惧是来自于未知。
对，我的理解是
慢慢他越来越了解蚂蚁之后，那个未知就消失了。
对，这个绘本它其实非常巧妙的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可是它带出了一个对于自己情绪觉察的一个开始，然后还有对于这个情绪反应的一个过程，到最后我对于这个恐惧对象的一个理解之下的结果。所以它其实并没有说教，但是它却带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或者是甚至是一个态度。好，那这个态度就是说，你看你在面对未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特别害怕，
对，
可是好像当你理解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恐惧都没什么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小朋友在阅读的时候啊，他好像觉得啊，对恐惧这个东西我们都有一种相对应的、经验嘛，可以相呼应，只是恐惧的东西可能不是蚂蚁、可能是妈妈，对不对？但随着你对妈妈越理解、
这个时候妈妈抗议哦，什么妈妈、
是爸爸，是爸爸。、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是爸爸，我们一律改成爸爸、
也不用这样。我们身为爸爸不要这样。
我太讨好了，我太讨好了，对不对？像从怡君那一本、这有什么好怕的，它其实就蛮具体的，透过视觉然后透过一个剧情的铺陈，在阅读过程当中就体验到了关于恐惧这件事情它的一个经验，以及面对恐惧的过程当中、随着不同的进展最后再回到这个恐惧的体验上的一种改变。这个我觉得回到 SEL 就我觉得它这个部分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你好，你知道吗、当时在看这个绘本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萨提尔讲过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叙事带来疗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烦恼一件事情或者是很害怕一件事情，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完整的把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担忧好好的陈述出来、其实我们的内心的那一个焦虑就开始降低了。
对，
这个过程就很像是他原本对于蚂蚁的害怕、然后慢慢慢慢的因为了解了蚂蚁、把它讲了出来，因为他在那边研究蚂蚁、因为讲了出来他就发现他没有这么可怕了。
是，
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女儿啊、我想要先讲、如果爸爸妈妈之后有机会能够看这个绘本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协助爸爸妈妈如何去引导孩子面对生活上的不管是恐惧也好还是各种情绪也好、比方说像我女儿，你知道她在很小的时候明明我们的家是她已经生活好多年的地方，打开灯也是亮亮的、我们也没有那边超级暗，但是呢厕所就在隔壁，她永远都要说爸爸陪我去上厕所，我就说、厕所打开门前面就是啦，你自己去啊，爸爸在做事情。他说我不要，我会怕。后来我就开始去问他讲说，爸爸可以陪你去啊，那你可不可以跟爸爸说你在怕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嘛，你也很熟悉，灯打开也不会暗暗的，那你在怕什么？他就说因为那个虽然是我们家但是都没有人让我感到很害怕，就是出去之后我们在我们的房间嘛、他出去之后的那边可能都没有人、然后我就问他讲说，所以如果有人的话你会比较安心一点对不对？他说对，那我就陪他去了、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就问他讲说，那如果爸爸不在旁边的时候你都在怕什么？他说我害怕那边会不会跑出来什么东西，然后那边会出来怎样怎样。他讲着讲着连我都害怕了。
对，我也觉得哎呦，会不会他是真的看到了？
是
这七月再播啊。
不过随着他慢慢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他之后随着一次一次的去描述他的害怕、他后来我们慢慢的变成我在开着门在我的房间里面他听得到我的声音就可以了、
okay.
到后来我在待在我原本的地方门开着就可以了、到后来当然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用陪他他自己都没问题了、我觉得这一个的运用 是可以套在孩子的各种的情绪的展现上面。
完全我认同。
你在气什么啊、嗯、你在难过什么、嗯、那你在担心什么，你在烦恼什么？
对对，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绘本去让孩子明白到说，原来只要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情绪源头背后的原因、嗯、那可能这一个情绪就会比较影响我们，就会越来越小，对不对？
对对，这我完全认同。对，我刚才还以为想说哎，是不是因为家里没有人，然后他说对，然后就说好，那没问题，爸爸帮你，然后就把门拆掉一出门就可以看到你，
我们来更多的人对，所以这个绘本是帮助孩子在 SEL 的情绪学习里面、嗯、是一个很棒认识情绪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没错，
这一套绘本有三本、嗯、
对、
有一个小小的小日记我们最后再讲好了、
嗯、好、哦、那种我超喜欢的。
它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叫做塞米西的烦恼。
对，我有看到这个、
哦、塞米西的烦恼，这个我也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yeah, 就是里面的主角呢他就有点烦恼，然后呢他就去问很多的动物，就是说那你会烦恼吗？那别的动物就问他说什么是烦恼、
嗯、
他就很完整的说出烦恼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哦原来是这样哦，每一个动物都会分享他是如何处理他的烦恼、
yeah.
这个处理的烦恼，例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狮子，他就跟那个塞米西说哦我就吼一声、
嗯嗯
啊、烦恼就不见了。我觉得这个算是情绪这一个议题里面叫做如何抒发情绪、yeah.
自我管理的部分。
然后你觉得爸爸妈妈如何透过这个绘本去引导孩子知道说将来你有情绪了之后可以怎么去抒发、嗯、可以怎么去做自我管理？
我觉得就是这个绘本像你说的那个塞米西的那个烦恼的这个过程当中、嗯、他其实很具象的从一个主角出发嘛，然后他还没有特别去说他在烦恼什么东西，他就、哦、我很烦恼，我们就完全就是可以投射了。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一个自己的某一部分投射到那个主角的身上。
他里面大概有写一下下，但是就是、
嗯、就简单的
带过去，我觉得非常很像小孩子的样子，知道就是小事，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说、
哦、
这有什么好哭的，
我跟你说那就是他世界的全部了， 对， 对不对？
这个主角塞米西呢他会烦恼是因为他画画画不好就这样，
就什么东西都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烦恼，对不对？好，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他去找每一个他遇到的动物啊、嗯、或者是去问说哎，你们会不会有烦恼啊，好，然后他被反问了什么是烦恼，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烦恼，然后哎，他得到了很多人不同的一些解答。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嗯、我们在带孩子看的时候他有两个认识，不同的人的烦恼都不一样，从每一个人的回答当中哇，每个人的烦恼真的都不一样。这个在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就是在做一个这叫做观点转换的意思，也就是说有时候我觉得重要或者是我觉得烦恼的事情，你会发现在这个绘本里面我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
哦、
我在意的东西跟你在意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很像是有一些妈妈觉得看三 C 不行、嗯、
不行，
但是很多爸爸就是还好吧，
还好，对对对我甚至不只是还好我还要躲到厕所去看，对不对？
之类的、哦、对
对
对，
对，类似像这样。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烦恼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只是重新去澄清了我自己对于烦恼的感受定义，我同时也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意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在意，所以我不能用我自己的价值观去套住在别人身上。那同时也在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每个动物给他的都不一样，对不对？好像你刚才说那个狮子就啊啪就叫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每一个人在处理情绪或者是烦恼带成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在里面有一个精神，就是说我可以去试试看找出我自己适合的方法，但是在那之前我当然可以参考看看，但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方法都适合我，可是我相信我应该可以有一个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法。这里面我甚至可以跟你说他带出一个表面上没有写、嗯、但我觉得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用过的这个方法如果用不好没有办法帮我解决问题、
哦、有别的、啊、
不是代表我不好，
对，
也不是代表这个方法不好，而是代表我可能还要去适合其他的方法。所以我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在探索的过程，
真的、
哦、那你会发现其实不管是自我管理啊、自我觉察啊、人际关系，它其实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个绘本就是很巧妙的把这样的一个精神很隐秘的带到这个它的一个脉络的铺陈里面去，反而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或者是体验到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是塞米西的烦恼。你说爸爸妈妈一定要特别做什么吗？我觉得其实陪他看过之后，然后丢一些问题做讨论，就可以带出非常多的一些想象或者是理解。
而且我觉得这个绘本 还蛮棒的一个地方是他带领孩子如何去陈述情绪。
对，
像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因为他问了很多动物，他里面就问了一匹马，就问他讲说你有烦恼吗，然后马反问说烦恼是什么，他就说明了这个完整的陈述，我觉得好棒哦，叫做烦恼是心里压了100颗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他问狮子的时候，他的回答也是烦恼就是想到了会有点生气的事。
对，
这个绘本我觉得可以带领孩子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叫做如何去认识情绪跟陈述情绪，
对，
以及最后一个如何去抒发表达情绪，达到自我管理。
对，
刚刚平浩也讲个地方很棒，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讲完故事之后，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互动，例如说，孩子啊，那你最近有烦恼的事吗？如果孩子说有那你可以跟妈妈说你在烦恼什么吗，然后说因为同学某某某他今天都不跟我玩那你可以跟妈妈说你烦恼的感觉是什么，当他说我不要跟你玩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像塞米西一样把你的烦恼你的情绪跟我讲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就会说心里闷闷的，然后有点怪怪的，哎，这就超棒哎！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青少年甚至成人，他们连自己的感受都说不出来哎。
对啊，
如果说闷闷的，怎么了？你在烦吗？有吗？我有吗？
甚至就词汇就那几个字而已，
对
不对？尤其是很多，对啊，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孩子更多去陈述出他的内在状态是什么，讲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陪伴的孩子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怎么办？当你觉得闷闷的时候，你当下是怎么做的？他说我就去走廊，然后去看看风景，这样心情会好一点，或者是我就去找某某某抱怨说哼某某某好小气之类的，
对
不
对,
对,
对，
这就是一个抒发，
没错，
表达出他的情绪，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假设孩子他不知道，他就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做什么，我就回到座位上。我说那你回到座位上，你的内心还是怪怪的吗？那你觉得你有没有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让你心情好一点点？有，但我不知道怎么做，那妈妈陪你一起想办法好不好？我不知道你平常最喜欢看书了，那我们去看书你可以在你的班上拿一本绘本，拿一本书来看一看，会不会你看一看之后你心情就会好一点了，就像那个狮子一样吼一吼心情就好了，好不好？
对, 对，就非常具体，对不对？而且它有非常多的方向都可以讨论出来，而且我觉得更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像哲爸刚刚分享流畅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看，哎，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跟亲子之间在情绪调节或者是觉察的一个对话。但我其实觉得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问了那么多动物之后，我就卖个关子好了。最后他问到那条鱼的时候，我觉得那条鱼的答案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超级睿智，而且非常适合孩子在这个阶段里面能够得到的一个学习。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他一旦内化进自己的一个概念里面，然后再面对情绪或任何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他对他人生非常受用。不过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翻翻看塞米西的烦恼这本绘本里面，就是小朋友问到那个鱼的时候，我觉得大鱼的那个解答真的是超睿智的，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他的那个解答，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最后一个呢，叫做三个橘色的点。
对，
前两本啊，他比较明确的在表达出他想要去传递的东西。
对, 对，
但是三个橘色的点他比较隐晦，他只是感觉到，就是里面的主人翁，他只是感觉到有三个橘色的点一直跟着他。平浩，你觉得在这个作者他的陈述里面，这三个橘色的点意涵是什么？
意涵是什么？我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三个橘色的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其实都会被人家贴上的标签，不管这个标签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理由被贴上去的。比如说我最常被贴上的标签就是，哦，这个人看起来好坏，或者这个人看起来很凶，
有头发的关系
之类的，其实有头发之前就被这样贴标签了，这看起来好老，类似像这样，这就是各式各样的，你知道，基于一些刻板印象所贴上的标签。那其实孩子，管他小学还国中到高中，你会发现他只要在一个群体里面，他都很容易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被贴标签，不管这个标签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的，比如说连名字都可以开玩笑，对不对？所以这种标签其实会无时无刻的就会跟着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想要把它摆脱也摆脱不掉，因为那就是别人给你的，然后他们就是这么认定的。这个绘本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自己这么看待这个点点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每个人在社群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摆脱别人的眼光啦，可是怎么样在面对别人的眼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找到一个陪伴自己并且让自己自处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能力，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 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绘本当中它传递出一个我觉得是其实蛮温暖的一个贴近，也就是说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
真的，
可是这个点点有时候我们是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决定要不要让那个标签、拿掉，或者是继续放在自己身上。这个我觉得它的疗愈不是只有对小朋友啦，我觉得我们大人其实一辈子都在面对类似的困境，
像他人认同啊，
对，
特别是像社群、大家只想要给别人看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是，
然后那一些自己觉得不堪的一面都想要拼命的隐藏起来、就很像是里面的这个主人翁，他原本就是一直觉得有点点跟着他，
真的，
然后他后来选了一个帽子，
对，
假装看不到、
yeah.
对，但是其实还是一直跟着他，就是有点类似的概念嘛，就是想要去隐藏那些东西。
对，
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大人也好，我都觉得都能够透过很多的媒介能够越来越了解自己当下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境、我们可以去疗愈自己、也可以帮助孩子的成长，
是，
我觉得这些都是书籍很多很棒的地方、
嗯嗯、
好，那这是三本我觉得能够在孩子情绪发展的历程当中慢慢的让他去了解到 SEL 社会情绪学习这一块能够越来越进步的地方。
对，
但是只有读绘本或者是甚至是互动聊天，当然对于孩子而言能够有所帮助、不过呢，更大的成长我相信一定来自于实践。
对对，
那这个实践的话，这个绘本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小日记
哦，真的，这个一定要推荐。
这个小日记它其实前面就会依照这三个不同的故事，有心理师引导每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些情境，然后去分享说其实小孩子的话是什么，以及心理师有什么样的建议跟分享。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最后一个很棒的一个部分，爸爸妈妈可以带领孩子一起做，甚至是我觉得大人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日记的概念，有一个大框框，就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请画下今天的心情。
没错，
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自己画。如果当我们孩子画的是下雨天，我们会不会就说你怎么会下雨呢？那你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对，
很好，类似像这样。
对对对对，大太阳，
情绪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
对之类的。然后呢，画完之后呢，下面还有就是请孩子去描述说我今天的心情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整体来说我做的怎么样，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会什么，这些都是非常有具体跟步骤的方式来带领孩子越来越贴近自己的内在。要不然读绘本是一回事，只是让我们头脑能够更加的理解，但是跟真正去做其实还有一个落差，就很像是许多的爸爸妈妈在教养议题上面也都是很认真的学习，读了很多的那些亲子教养的书，但是真正在实践上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个卡关，就是哦，我为什么读了那么多还是做不到，就是在实践这方面。
对，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小日记的方式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从理解然后慢慢的迈入到实践这个步骤。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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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这个小日记画龙点睛的把绘本跟生活中的经验做了一个连结，也就是说我在绘本里面读到的一些东西，感受到的一些东西，我可以把透过这个小日记的一个实作的形式、而且非常自然的然后非常可爱的一些实作的形式，重新的去整理我生活当中的情绪经验或者是相关的经验，然后再回过头来，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日记的形式嘛，所以我们反而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你知道记录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还可以再慢慢的去回顾自己，哦，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知道当我自己开始跟自己过去的情绪跟经验又有一些连结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又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自我。我觉得记录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尤其是身在网络的这个时代，太难留下各种记录，而且那种记录都是非常片面的，所以说我反而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只是做到情绪觉察，它其实还做到一个自我的概念啊等等啊，相互经验的整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巧思。对，
那我这边可以建议一下，就是各位听友们如果对这套绘本有兴趣的话，
是
拿到了这个我的情绪小日记后面的那些篇章哈，请一定要先复印，因为它只有给两页。
对对对对对对，
练习两次之后就没了。而如果还想要再多的话哈，可能要麻烦自己要去复印一下了。
对 对, 對、欸，不过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提供复印，是不是？应该是可以的，只要你不要有任何商业行为的话，应该是
好。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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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为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的。
没错，这个巧思非常棒。
好，那最后呢，想要跟平浩分享一下，我在我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情绪这个议题上面去带领他们。
对对。
那我现在我的儿子已经16岁了，我可以从我儿子的日常生活跟我们的互动当中，我可以发现到他是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一个孩子。有一次呢，我就跟我的儿子聊到这一块，然后我儿子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觉得从小到大你跟妈妈都知道我怎么了，而且也会听我说我怎么了，让我觉得我有情绪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的情绪是可以好好跟你们说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非常需要我们引导的，但是这个引导并不是我今天教他了，他下一次就会立刻做到。
对，
他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练习，然后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去累积。我们大概从孩子3-4岁左右啊，就开始帮助他去学习这一块，然后可能到了9岁、10岁，或者是12岁、13岁，甚至是到了15、16岁，我相信我们在这一段路上，我们去帮他去协助他的这一块，会看到开花结果。
是，我相信是，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而且是非常经验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练习嘛，还是情绪教育，对不对？他就是非常落实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经验当中，尤其是在关系里面。
没错，讲得真好，就是通常情绪不稳哈，往往就会影响到关系了。
是，
只要情绪稳定，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情绪啊，我们可以有情绪，但是只要把我们的情绪给处理好，自我控管能力是能够不让我们的情绪去影响或伤害别人的话，相对于如此，我们的关系其实也会更加紧密，特别是跟家人。
是，
好，非常感谢今天平浩的莅临，然后跟我们分享 SEL 的这个议题以及这三个绘本哈。亲子天下 Podcast 谈教育聊生活，开启美好新关系，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5星赞一下，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告诉我们爸爸妈妈你们有在烦恼什么吗？我们会尽快的为你解答哦。我们下次再见喽，谢谢平浩。
好，谢谢泽爸，谢谢大家。